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16号，公元2005年6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的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社会青年联盟亚太会议通过西藏决议案，阿汪桑真在布列颠就西藏政治犯在狱中受虐状况作证，美国敦促联合国结束在中国计划生育堕胎政策，西藏部分地区遭遇叛情威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社会青年联盟亚太会议本月9号开始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来自国界各界15个青年代表团的40多名人士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受邀出席这一次会议的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崔振向本台介绍说，
大力冲突地呢恰下位呢按不断的代表团呢可能追求卡古斯都世界下足不重要的。
本月在曼谷召开的主题为发展民主的首届国际社会青年联盟亚太会议上，与会者主要针对如何发展和促进民主体系、改善人权和环境以及通过网络加强促进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还表示，西藏代表在会议最后一天向大会提交有关西藏的议案时，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并且一致通过了就西藏问题所表决的9项决议案。国际社会青年联盟秘书长表示，该组织历来都认为西藏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了解决西藏问题，在本次大会上通过类似的西藏议案是非常有益的。本月中旬在泰国召开的为期4天国际社会青年联盟亚太会议上所表决通过的西藏决议案中，包括西藏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改善西藏人权、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停止对西藏的宗教破坏、呼吁释放以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停止对西藏的环境污染、反对北京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呼吁联合国尊重和履行1959年、1961年、1965年所表决的西藏议案、在西藏成立特别协调官等。崔振表示，决议案将有来自各国的与会者通过各国家的媒体网络而展开活动。出席曼谷国际社会青年联盟亚太会议的西藏青年会秘书长崔振在大会上还就西藏问题做报告时，阐述了中国政府以西部大开发运动和兴建铁路严重践踏西藏人权和灭绝民族特征等，从而使西藏问题在会议上备受注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知名前政治犯阿汪桑真正在布列颠展开为期9天的演讲之旅，向民众介绍狱中西藏政治犯惨受中共暴虐的详细状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消息，依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阿旺桑尊于上月28号圆满结束了在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三国为期10天的演讲之旅。从上周五17号开始到本周六25号，阿旺桑尊在布列颠所属范围的英国牛津、苏格兰爱丁堡、英国首都伦敦和挪威起正式展开了为期9天的演讲之旅。向欧洲民众介绍狱中西藏政治犯状况而展开的演讲之旅，是支持西藏组织就停止在西藏滥用酷刑为名所发动的活动范围之一。阿旺桑尊这次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展开演讲之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介绍他本人和其他狱友的亲身经历来扩大宣传西藏问题，同时加深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正面认识和了解。阿旺桑尊在这次演讲之旅中先后同访程国家的很多高层政治界领导和外交部官员以及国会议员等举行了会晤。他呼吁欧洲各国政治首脑积极推动藏中对话，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这次在欧洲布列颠展开的演讲之旅中，阿旺桑尊于上周五17号在英国牛津麦格达兰大学发表演讲时，介绍了中共狱警对西藏政治犯所采取的滥用酷刑手段和西藏监狱状况等。本周一20号， 阿旺桑尊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跨阁会议厅里发表了演讲。按照议程，今天星期四下午7点，阿旺桑尊将在英国首都伦敦匡威大厅里就狱中经历和西藏政治犯状况等方面发表演讲。本周六25号将在英国挪威奇向民众发表演说。据透露，阿旺桑尊在所到之处受到各国媒体和民众的特别关注，同时受到各支持西藏团体的热情接待。结束在欧洲不列颠的各项议程后，阿旺桑尊将同移居瑞士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丹纳桑布一起前往西班牙，参加下周一27号开始在西班牙大学就酷刑和恐怖主义为主题举办的文化教育项目演讲会。受邀参加该演讲会的还有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的代表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敦促联合国结束在中国计划生育堕胎政策，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美国政府本周三敦促联合国人口基金结束在中国的计划生育项目，直到北京停止强迫堕胎和对违反一胎政策者的处罚。根据美联社报道说，联合国人口基金反复重申美国的指责毫无根据，同时该基金仍旧利用来自其他粮道的资金继续进行在中国的计划生育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指出，美国政府有关该基金在中国支持或参与强制性堕胎或不随意的结扎等指责没有任何证据。但是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凯里梁本周三告诉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委员会，中国政府在2001年实施的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以及一胎政策清楚地表明了人口控制项目在法律和实践中具有强迫性的自然力。然而中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张一贤反驳说，中国拥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可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8%，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是发展的一个基础。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指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共少生了3亿多人，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人口，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布什政府已经连续3年禁止美国基金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资助，并指责人口基金的计划生育项目允许北京执行其强迫性的堕胎政策。另外，国际各人权团体和一些西藏流亡人士都指控说，中国政府从1987年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和其他西藏东部地区中适用了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强制措施来迫使西藏妇女进行流产和节育，并且有时西藏妇女到医院生产或做流产时，中国医生仍以对他们进行节育而不通知他们这里手术的性质等。对此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曾强烈谴责中共当局为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实行的强制措施，严重阻碍了西藏妇女的性事自由和知情同意接受流产手术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西藏妇女自由决定将生育几个子女的权利，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西藏部分地区遭遇旱情威胁，目前日喀则地区近一个月来没有发生大的降水过程，如果该地区近2天仍不降雨，就很有可能发生大面积的旱灾。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3月20号起，日喀则地区各县市陆续开始播种，到5月20号左右，除了部分偏远山沟地区和雨播地外，全地区的大播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由于持续高温少雨，该地区目前约有7.4万亩雨播地还没有播种。据地区农牧部门分析，如果该地区近2天仍不降雨，就很有可能发生大面积旱灾。5月下旬以来，西藏首都拉萨各地区持续出现高温少雨天气，致使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其中包括林珠县、尼姆县、墨竹工卡县等。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道为您播送的《宝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652，藏历3月15日，五世达赖喇嘛从拉萨启程前往满清国，受皇帝派遣，第一批迎接队伍在夏杰达日昏吉的带领下，于7月11日与达赖喇嘛一行相遇，地点在西藏安多青海一带。转交了顺治皇帝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书信和珍珠璎珞，一套袈裟及一匹配有金鞍的白色骏马为主的上等骏马100匹等礼物。当时蒙古鄂鲁特等部落诸首领率领千余人马前来青海湖畔拜见达赖喇嘛。8月17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青海塔尔寺。9月4日，青黄所派诺姆齐喇嘛和克雅基、藏喀等到达，并转成了皇帝的信函和礼品。10月1日抵达普斯，成吉思汗之后伊仁亲王和仁钦贝斯等率领千余众前来朝拜。11月2日，第二批迎接队伍2000余马队在克辛格亲王的率领下，手持兵器，打着华盖正幡，在乐器演奏队的开路下抵达，转成了青黄的亲笔书信及有珍珠装饰的袈裟等礼品。关于五世达赖喇嘛到达满清领地以及与青黄初次相见的情景，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写道：青黄为了迎接我，在克日迪卡修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行宫，我等一行于11月6日抵达克日迪卡，在行宫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深恐天花及温热，又需尽快返回西藏，根据挂意只带300余随从，从27日从克日迪卡出发，其余人马留在行宫。青黄又派洛散比丘带着绸缎前来迎接，通过下河桥至青红镇时，第三批迎接队伍3000余人马在卫青王的带领下，手持兵器、华盖、飞幡、宝幢，在乐队演奏下恭候。青王特意安排了一场汉式歌舞表演。2天后抵达前卢武，青黄也按照以前的许诺，以打猎为名前来南放相迎。12月16日到达李皇帝所在之地一城墙内时，护理兵工等部里士官排列成队等候两旁，距离大约看见皇帝的地方，众人下马步行约一箭之地，我也下了马。皇帝从宝座上下来，走过来抓住我的手，通过义师向我问好。皇帝的御座大约与人腰相高，皇座旁为了我特别设立了一座比皇上稍低的座床，就坐上茶时，皇帝示意让我先喝，我说这样妥佛，皇上非常有礼貌的建议一起喝。茶间询问了许多有关西藏的情况，并赠送了珊瑚玛瑙佛珠一串。我发现顺治皇帝虽年方17，但在操着不同口音的众人面前，犹如威猛无威的雄狮，稳坐龙床，亲切自然。当晚又返回到卢武往下，离京城不到2文距离，1文距离相当于250公尺之地。青黄耗资92,000银两，特地为我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耀眼夺目似的仙境般的行宫——西皇寺。我等一行于17日到达西皇寺。25日，青黄派遣几位礼部尚书与礼藩院四郎送来雕有七珍宝的金曼扎。
以上听到的是《宝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